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分享交流好书，我为大家组建了上官文录名著精读群，扫描本期声音简介的二维码就可以迅速入群，或者添加微信号人文600，也就是小写的拼音字母 REN WEN 加上数字600，就可以拉您入群了。每周我会带着大家朗读经典、手写金句，还有 Kindle 签名书等好礼等着你拿。另外，我的新节目《上官文录名著精读：收获100种人生智慧》即将在11月24号上线，直接搜索节目全称就能够找到了，进群就能抢先听。11月30号晚上8点开始五折购买，还有神秘大礼抽送，活动持续到12月5日的24点，大家不要提前购买错过优惠哦。
躲在电影的世界里无需自拔。各位好，我是上官文录读书会的主播简宁。有人说看电影是为了体验千万种不同的人生，不过电影最动人的意义也许还是在于每一场你看过的电影，你为之闪烁的目光下都承载着你的悲欢往事。当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是会心一笑的，因为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这世上最好的后悔药。记得我们解读过的那本卡尔维诺的《树上的男爵》吗？里面的主人公柯西莫一辈子生活在树上，终生没有踏足地面一步，而那句倔强的不充满力量的保持自我就不可能拥有爱情，给了多少在犹豫中挣扎的人以勇气。今天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就堪称电影版的柯西莫1900。没错，1900不是一个时代的名字，而是一个孤儿的名字。一个被抛弃在一等舱钢琴上的男孩，在一艘船一样大的摇篮中长大，一生都没有离开那艘船，踏上过陆地一次。人人都说世上没有后悔药，不是的，世上只是没有后悔之后可以吃的药，但是每一个来自未来的忠告其实都是最好的后悔药。这部海上钢琴师就比谁都懂得未来，他告诉我们不只是爱情，如果不充满力量地保持自我，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他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舍弃的你的纯粹，舍弃的你的坚持，保持你的虚与委蛇，保持你的迎合，那么你即将会发现你将什么都做不成。多少人为了追求一些东西舍弃了一些东西，但等他真的追求到了之后，他却发现自己得到的一切根本不重要，而他从前抛弃的那些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这部电影里，人们会为了这位海上钢琴师1900的音乐而疯狂，所以只要他下船去世界巡演，想要的一切便唾手可得。可是无人能懂1900为什么不下船，1900也从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些离开的人们会在陆地上赞叹海上的钢琴师，说1900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师也不为过。每一个聆听过他的音乐的人都深受感动，无法忘怀。这种传说吸引了有着发明爵士乐称号的钢琴家莫顿，他轻蔑地向1900下了战书。看懂了这场决战，也就看懂了1900的天性。第一回合，1900从莫顿的弹奏中感受到了冬日的暖意，便上场弹了一首极其简单的《平安夜》，不怕引起他人轻蔑的眼光。第二回合，莫顿即兴创作了一首动人心扉的钢琴曲，令1900泪流满面，并称赞他是最好的钢琴家。1900感动到上场弹奏完全一样的曲子，听众皆摸不着头脑，这可是比赛啊，怎么能弹一样的呢？ 只有莫顿知道它的厉害，仅听一遍就完全复制，而且某一处的细节过渡更流畅。此刻起，莫顿才真正重视1900。于是第三回合，莫顿使劲炫耀速度，那夺目的技法震撼了观众，却惹恼了1900。最后一场，1900弹得像四只手同时敲打键盘，每一个音符都准确无误地落下，以至于一曲完毕，琴弦发烫的能点燃烟头。1900赢了，只为了教训莫顿争名逐利的心，因为莫顿把音乐当成讨好的工具，迷惑众人，令音乐失去了真正的力量。可见1900始终纯真，他会因诚挚而毫无掩饰的感动，也会因愤怒而毫不客气的反击。败了世界第一，似乎1900更有理由离开大海，走上陆地，接受众人的膜拜。所以1900的好朋友麦克斯劝他，世界就在陆地上，只一个舷梯的距离，意味着几步就到，几步就能攀上世界的顶峰，为什么不下船呢？1900没有回答，导演也没有回答，但他有1900这一生的纯粹和坚守，和他收获的痛快和纯真回答了我们。我们很难做1900，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永远需要改变的，包括我们的优点，因为这种优点不适合这个社会，不适合生存，比如说单纯，比如说柔软。但是结果又如何呢？你拼命地为了那个人变成最好的人，他却不会因此多看你一眼。你为了好的人际关系去讨好逢迎，失去的不只是快乐，还有独立的人格。你为了不再受伤而开始堆砌城府，步步为营，结果同样换不来真心，到最后孤独的还是自己。1900代表着一种可贵的纤尘不染的自我，代表的是那个出将人世的纯真灵魂。正是这种最原始的纯净，感动了那些所有已经在生活中蹉跎变形的人。试想，如果1900真的下了船，迷失于那些鲜花、掌声、金币之中，成为所有芸芸众生中的一个，他又拿什么来打动我们？而看完电影，我曾非常困惑的是，为什么1900可以保守纯真？难道仅仅是因为主角光环吗？将电影从最精彩的部分往前拉，看到他的童年，我看到了答案。一个人的童年，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，只要他的生命充满欢愉，他的内心一度充实而温暖，便不太计较那些虚幻的名利得失。1900的伟大，有一半必不可少的来自他快乐的童年。丹尼是1900的养父，他用读马报教1900识字，听着1900稚气地读那些有趣的马名，丹尼总是哈哈大笑。1900问丹尼，什么是妈妈？妈妈是这世上最好的马，纯种马，你赌妈妈准赢不输。什么是孤儿院？孤儿院就像座大监狱，专门关押没有孩子的人。丹尼守护了1900的纯真，就连谎言都是无比童趣的，以至于对1900来说，他有一个父亲就是圆满的，不需要去想为什么没有妈妈。而孤儿院是没有孩子的可怜虫住的地方，所以是1900不能抛弃丹尼。一个父亲的爱是最伟大的教育。在弗吉尼亚号上，在快乐无比的童年里，1900得以窥见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，钢琴。 钢琴弹奏的音乐就是他人生的音乐。奢华的舞会，昂贵的雪茄，岸上的美国大厦，人们的黄金欲望，都不能打乱的人生音乐。人生来就拥有很多东西，却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被剥夺。而当外界从来就没能剥夺你什么的时候，你也就不需要向他索取什么了。幸福来自于一种满足，童年不可以重来，岁月也不可能倒流，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现在开始去追求自己心灵上的饱满，那是一种真正的满足。习惯一种生活太久，就会忽略一些最重要的细节，而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却往往指向你所处的生活的奥秘。电影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1900一生都在大海上，但他从未听到过别人曾听到的大海的叫喊。于是1900在某一天决定下船去陆地生活两年，再回来倾听大海的声音。但他到舷梯的一半就停止了，他盯着美国此起彼伏的高楼大厦良久，最后释然一笑，重返大海，再也没有过下船的念头。是什么使1900的脚步停下？不是他看到的东西，不是成千上万的街道、工业化的乌烟和拥挤的高楼逼退了1900，而是他不能看到的尽头让他走不下去。你只能选择一种最好的人生，放弃许许多多与别人攀比的人生。你要成熟到拥抱所拥有的，轻轻放下求而不得的。只有认清这一点，脚下的土地才够坚实，生活之路才能延伸到你想去的地方。麦克斯最后下了船，下船不是难事，难的是把海洋抛在脑后。麦克斯在陆地上撒尿都要撒到外面，厕所倒是稳稳地固定在地上，他却像个傻子似的摇摇摆摆。又过了几年，当人们要炸毁废弃的弗吉尼亚号时，麦克斯在最后时刻找到了仍没下船的1900。此时麦克斯终于懂得了1900。城市一望无际，光是街道就有几千条。一个女人，一栋房子，一块属于你的地方，一片你可以欣赏的风景。你竭尽全力地寻找这些东西，但当你在世界中闯荡几年后，光是听到这些愿景都会泪流满面，因为人生太短，而生活太艰难了。况且这些你奋斗得来的东西看起来是为你所拥有，你似乎已经坐拥一个国度，可实际上你已经在追逐他们的路上早已成为他们的奴仆。而你早该知道，你本拥有与生俱来的东西藏在你珍贵的童年里，藏在陪你成长的富足的精神里。那时你没坐拥一切，却从没缺过什么幸福。麦克斯最后泪流满面，他知道自己没能力带走1900，只能亲眼看着1900与弗吉尼亚号一同被炸毁。海上钢琴师的传奇结束了，可我们的生活将以什么继续？生活是无限的，但你只能创造一种最想过的生活。1900用生命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，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，让我们屈服于它，把我们压到地上，但我们总能选定一种随心而生的生活，战胜它，从此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。自由的选择活法，不随波逐流的人必然要默默地承受孤寂。不求被人记起，但求无悔这一生。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，自由就好。